对，就有这种感觉，就是真的是物是人非的这种感受。
嗯，在那一个时刻，好像你就跟天地融合到一起了，有一个这样一个感觉。收听一位莫名的小伙伴，你们好，我是东北黑龙江的丁登进瞻。
Hello，各位小伙伴们，我是来自乌蒙山的亚凤。Hello，
牙峰，乌蒙山是哪个省？
贵州省啊，乌蒙山连着山外山，说的就是贵
哦，
州。
是吗？是，就是这个歌是吗？
对，就是说的，他这个叫"奢香夫人"嘛，其实是对整个贵州建省，或者说整个贵州境内的这个统一，是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一位女政治家。贵州主要的这个产业，除了茅台，那就是旅游了，是吧？除了江山科技，另外的就是旅游业了啊。
我不太喜欢旅游，其实以前啊，就因为旅游，首先就是旅游前要制定计划，然后旅游的时候你在路途上还有这个旅途就景点啦什么之类的也要花时间，旅游后的话可能还要休息调整，所以我以前其实不太喜欢旅游。
旅游这个事情不是你喜欢旅游本身，是因为你可能有时间了，然后你什么都就找不到事儿干，那你就说那去旅游吧，所以你会觉得很喜欢旅游。旅游很有可能就是它占用了你有时间的那个档口。
对，就是他，因为就是你在旅途过程中嘛，你有的事情可能你就不能做了，对。然后对我就可能不太喜欢，但是最近2年就是好转一些。就其实我跟别人出去，就比如说是朋友或者家人或者爱人，可能出去那就 OK，但可能我自己出去旅游，好像就概率可能比较低吧。或者说频次肯定就不会很高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那种，就是一个人背着包，然后你就去出去旅游了。
我好像不会，因为我第一个是没有这样的，就是个人的时间，基本上是朋友说，哎，我觉得这里很好玩，那我就凑个搭子就去。然后其实你更享受的是和你这群朋友相处，其实景点也还无所谓。然后另外一个点，我觉得旅途还有一个点是，为什么会想去，是因为你想看到不一样的，就是你周围的事情都已经很烦了，所以你就要去到其他的地方，看一看别人活腻的地方。可能这个换一个，场景会更舒服一些。
逛完了会不会不想走呢？
那肯定会不想走啊。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好玩的点，就是你知道，就是我在旅游的时候，我不喜欢拍照的，P 图，然后要发朋友圈，然后最后可能有的时候你年末的时候来分享你的这个旅游轨迹，去到了哪些地方什么的，你会有一个回忆。我不是，回忆都是在其他的朋友的手机里面，我自己是没有这个回忆的，所以以后可能是去到哪个地方，比如说和这里的朋友聊一聊，然后从他们的手机里面去回顾当时去旅游的那个时间和经历，所以这让我觉得也蛮有趣的，然后让我觉得可能旅途对我来说可能就比较简单，因为就是这个景点拍张照片啊，就是这种就结束了。
那你们不需要，就是说做个计划啥的吗？就随机去吗？
您说这个事情就特好玩，就是你总会发现旅游的这个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两个主导嘛，给大家去定一些时间，很有可能是比如大家商量，然后可能大家说你想去的地方做整合。我就是在旅游团队里面就是一个什么呢？甩手掌柜，就是我都可以，然后我只需要出钱就行了，这就是我的心态。
那要旅游的话，就一般我是充当这个角色，就一般我要定制计划，然后行程。就比如说你坐飞机或者火车，你有时间点吗？你在某个景点都有时间点。对，那这样的话就，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你的享受的那个感觉，我的个人感觉会偏弱，因为我会总注意那个时间，就是然后我还要考虑大家，比如说玩的是不是愉快，然后可以多留点时间什么之类的。但是可能也不能太过，那太过可能就会迟到了，或者有票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
是
如果
的，
你这个状态已经很潇洒。
对，我就是那个旅游里面的氛围组，其实当然是三两个好友，对吧？吹吹牛，然后相互的打闹，可能有的时候配上旅途的美景，或者旅途的你的这种时光，其实也蛮惬意的。所以这可能是大家觉得喜欢旅游的点吧。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除了我们平时三两个好友出去旅游之外，还有就是和你的伴侣、你的爱人出去，然后有人就会说。旅途可能是你见证爱人之间，你们两个是否合适相处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说的有道理的，因为我之前就和我的 是女朋友啊什么，就是对象一起出去，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说，真的是很能够去看得出来两个人的脾气。你知道吗？我属于就是一到酒店，然后我就袜子什么，就是把鞋脱了，就立马就上床，然后对象可能就会有一些争吵，包括有的时候去订票啊，还有就是去到这个景点，然后这个纪念品该不该买啊什么的，就会去争吵，然后会去磨合。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去试验你们两个是否能走下去的一个点嘛，就是同居之前，你最起码出去得旅游个5天，对吧？小长假其实挺合适的，对。
我觉得这个挺有道理的，因为我和我的伴侣也是从这儿就是旅行开始吧，也不是说旅行开始，就是也经历过以下这个旅行，就是确实有说你说这种就是可能磨合啦，有一些问题啦什么之类的这种，然后怎么协调，
对，那我想问一下，林登，就是你是不是有哪种就是，旅游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点，对吧？你可以和大家去聊一聊。
那我就一个是前段时间，就是我和我的爱人，还有就是我妈，就是去了大理和西双版纳，安排比较满，对，然后就是挺有挑战性的，因为就是爬了那个苍山，而且是就往顶上去，然后就是我妈就也登顶了，就她身体状况就是比之前要更好一点，然后我觉得这还挺高兴的，然后我也看到就是说人是在旅行中是会有变化的。就是我以前不认为说就是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就我可能理解不太了这个行万里路，对。但是这一趟的话，就去的时候可能我就对这个产生了一个改观吧，就我认为确实是会有的，尤其是比如说一些爬山，对，当然也得量力而行了，就是不大家不能爬那种，就是因为现在那个叫那个户外嘛。就是可能有的徒步就走的，可能那个山很有挑战性，但自己不了解那个情况，可能海拔太高不一定适合，就反正得量力而行。对，然后这一趟的话，就是也去了我可能去了最多次的一个寺庙，就是因为我妈对这个就是佛教是这个对比较有兴趣，对，然后去了藏传的，也去了汉传的，还有南传的。对，就是不太一样。对，然后这个也看了很多佛像。对，然后这一次的话，就是我也拜了很多佛像。就因为我就是以前我这个人可能比较傲慢，对，但是我了解了佛陀，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些事情，还就是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就受益匪浅嘛。就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人生大导师那种，也能得到尊敬，所以就去拜，倒也没说就祈求什么保佑什么的，就这些，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作为一个这个人生导师，比如说是我的一个老师，那他教了会我很多东西，那很值得尊敬嘛。然后我以前也比较傲慢的这种性格，所以就可能也不太好。所以这次就我可以去拜。那以前的话，我也一个是不了解，觉得都是迷信，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自己比较傲慢，我也不太会拜这种佛像。对，然后还有第二段旅程的话，就是也是和我爱人，然后还有就是和朋友去的。然后这次行程就不是特别满了。对，然后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在那个，也是大理，对，就是在那个有个叫三圣岛的地方，在那里看日出。然后那个日出的那个整个这个过程，还是让我觉得很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吧。因为洱海的话，它是一个湖嘛。但是它后面都是山，所以它形成的一个景象还跟海边的日出可能还不太一样，然后跟纯山上的可能也不太一样，对，然后也是这次旅行吧，那就我就觉得有点像亚凤你开始说那状态，因为我以前不喜欢这个出去旅行，因为旅行的话就会打乱我之前的计划，因为我自己不会主动出去旅行，这次的话也是旅行的时候，我就尽量也没做什么事儿。就只做旅行相关的，然后和朋友聊天，然后就一起走啦，爬山、看日出，这种就没想那么多，你什么事也都不管了，就都放下了。就像你说的，和朋友这个享受这个旅途这个时间这个过程很重要。对，但虽然说让我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可能我依然不太会，但是可能跟朋友或者说跟家人，那可能现在就我能变得接受了。亚鹏，你自己有这个印象深刻的这个旅行吗？
当时我们去的四姑娘山， 风景是非常棒，而且你看到了皑皑的白雪的雪山，然后那个空气都是非常的原生态，所以你会沉浸在那个自然当中给你的那种归属感和那种自由。对，特别是你看到藏民他们穿着这种民族服饰，然后去他们家里面留宿，然后他们非常的就是好客。然后你会觉得哇，就是出来一趟，能够感受到这种远离大城市的这种自然的，你会觉得还是蛮开心啊。然后还有就是和朋友们一起也是，我们说叫嬉闹啊，用贵州话叫做打豁皮，就是
脱
老是
皮，
开玩笑啊，豁皮就开玩笑，学得非常开心。但你说是最难忘的事情，其实是我小时候，当时我们去爬贵州的梵净山。就在铜仁市的梵净山，很有名的一个贵州的
很
武，
经典啊。
很有名。就它里面，你知道，就是说梵净山其实它也是一个山。你知道为什么叫梵净吗？其实你看，你比较喜欢佛教的话，这个梵就是有点像那个梵文的那个梵，啊，就梵，然后净是什么呢？净土的净，这叫梵净山。它其实它还蛮有禅语的概念的。然后它这个山上面的话呢，有一个叫蘑菇石。然后那个蘑菇石就是两块大石头叠在一起，像蘑菇一样，就是蘑菇石的这样的一个景色嘛。然后当时年龄非常小，当时是8岁好像，8岁，反正年龄很小，我印象中。然后就是父母带着他的朋友们，还有就是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开车从我老家开到那边，要多久呢？开到那边要最起码要就是很久的时间，然后去差不多6个小时。然后到梵净山的那个脚下，然后大家都很想，然后在那个面包车里面，然后一起去玩那种，就什么，就很，就是当时我们那个年龄段会玩的那种小游戏，就是什么，你打我，我不哭，就是那种什么什么青城山下白素贞，就类似这种童谣的这种小游戏，然后就一直就把这个6个小时的时间度过了，然后我们费尽千辛万苦爬到了半山腰。然后，在半山腰的时候，我的父母当时为什么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当时家里面没有钱，然后大家住到了半山腰，然后他就把兜里面的就是的那个钱，好像是我记得当时是买一个地铺50块钱，这你想想，就我8岁的时候，我现在已经28岁了，就是对吧？24年28岁，那你倒回原来的那个时间，50块还是挺值钱的了。然后就买了两个床铺，然后就给了我和我哥，然后他们好像就是在吃泡面或怎么样的，所以就让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父母给你的就旅途当中遇到的困难都是优先的，来先满足你，然后来先关照你，然后最后还是蛮难忘的一点，就是因为当时天气特别大，然后我们整顿了以后。父母收拾好了以后，他们就上到那个蘑菇石的那个地方，然后因为年纪小，然后当时天气又不好，所以就没有爬上去，然后至今成为了一个遗憾。
后
当时
面没
八
有
岁，
再去了吗？
后面好像我印象当中有回去过一次，但是都没有像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就我们是在半山腰的那个佛寺去等他们，然后他们爬上去，对，就是类似是这种样子，所以我还是挺感动，真的很感动。
就那个时光过去了，你再去那个地方，物是人非了吗？
对，就有这种感觉，就是真的是物是人非的这种感受。
我买过那个贵州的那个辣椒，特别香。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算是特色吗？还是
对呀，你知道，就是全国有名的那个老干妈，就是在南明区去产的。对，然后其实，在西南地区，就是大家因为，可能天气比较湿润。所以你知道贵州有一句老话叫做"天无三日晴"，就是这个天气啊，没有3天是连着都是出太阳的，阴天总会要下雨。然后叫"地无三里平"，就是你在走在地上面，你会发现三里地可能都是不平整的，就它没有平原，它是喀斯特地貌，所以就是一些小山坡，所以其实它的这个高差也蛮大。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立交桥啊，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坡啊、坎啊。对吧？西南话叫做坎，这些坡梯坎，就是再说这个高差很高，但是可能这个贵阳的发展和成都的发这个重庆的发展，其实也是就是没有可比性嘛。 所以可能你了解到重庆的这个魔幻，看到贵州，你会觉得它是我们中国的这种二三线城市，他们在这种面对高差的时候，他统一出来的这种回答，就是他这个城市选择的这种交通形状，就它不像是重庆一样是网红的 IP 的，对吧？它可能就是很很适宜的，然后没有去包装的啊。当然，我们的高差也没有重庆那么大了，对，所以它可能没有像重庆成为了一种城市景观，就像城市的景观一样，它变成一个宣传的页面啊，而是通过贵阳是通过它自己的这种避暑，就它的这个天气的适宜，还有就是它很原生态的一些景观，它有很多五 A 的景区，然后很多这种五 A 级的这种湿地公园，这种景区都是那种风景景区，所以你想想，作为一个贵州省的省会，它就有那么多的自然资源。你知道贵阳还有一个词叫林城，是说林子特别大的林。贵州这个地方原来盛产竹子，所以贵阳就如此由此而得名，又好像是在风水当中是在中间，所以有阳的这个字意，所以叫做贵阳，然后它盛产竹，所以叫林城啊，所以大家会看到，就是说它的这个生态保护还是蛮好的。
其实旅游城市一旦开发的话，它对它的生态其实多少都会有影响，如果能保护的不错的话，还是不太容易的。
有时候是非常难的，就是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对，一旦接的游客量这个达到一定数量嘛，就是不太容易就降低这个影响，或者说逆转都不太可能了。就像云南这边也是，就是开发了这个旅游之后，但它景色依然很好，不过就肯定得承认那它就是没有二三十年前就是说就是那么就是更好看了，如果就找一些老的视频的话。不过它现在就是洱海因为下了政策嘛，它的治理可能还不错，所以就是这个旅游跟这个环保之间的这个平衡还挺难达成的。
对，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时候怎么说呢，这个就是我觉得所说的这个你二者的取其平衡吧。你过度的开发了这个旅游资源，然后有很多商业化的一些氛围注入进去，可能就破坏了当地的文化。你当时我本科的时候，我们做了这个毕业的研究，我们在讨论的是在这种过度开发的过度商业化的古城，你知道贵阳有一个古城叫做青年古城，过度的商业化，对吧，都是很装饰的这个一条商业街，然后大家都是卖一些吃的，然后这些吃的其实都没有是很浓厚的那种地域的特色，可能就增加了一些现代科技进去，对，然后买的一些产品，就卖的一些小玩意都是从义乌拉过来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种古城的同质化，就它侵占了当地的什么呢，它的就是当地人的生活状态。就原来大家可能是很原汁原味的，大家保有很强烈的人情味，有很强的这种人情之间世故的关系，这种叫宗族式的或者叫原始式的，但是因为商业式的植入和强加的破坏而导致了可能原来这里会有一个很原生态的市集啊，然后都没有了，然后因为这些的加入，然后大家可能要去摆摊啊，然后要去争一些点位啊，要为了去拉客人去住宿，然后为了所谓的这个钱，然后大家去疯狂的去有一些商业上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就破坏掉它原有的这种人情味。当然这个不是说要崇尚说大家一定要过原始的生活，不是，而是说在商业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和当地人们的这种生活要结合起来，要有序，对吧，就是也可以说本地人提供一些给外来游客的这种资源和可能他们做生意的方式，但是需要引导，需要更好通过文化的方式去包装，就还是不要让古城都千篇一律，特别是商业化来之后，对吧，所有的这个承包的这些公司啊，通过同样的模板啊，同样的标化，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选取平衡，就我们为什么要在就是我们大力的发展我们的旅游业，然后其次我们也要非常注意当地的文化生态还有就自然生态，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在文化生态上面去 进行一个大力的保护。但现在就蛮好的，就是大家会注重到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比如像在贵州最有名的，我们说叫做苗绣或者说苗银，对吧？还有就是说蜡染是传统的少数民族的工艺，但你会发现还是有人会包装成为一个非常商业化的，然后也失去到了原有的味道，可能它就是。机器织的，而不是可能手工的。然后可能它虽然说要传承文化，但是就是建了一个什么人都不会去的博物馆，所以它还是没有能够活化起来。所以这就是一个可能目前来说的一个困境所在。
说的还挺到点子上的，因为现在确实是很多古城基本上都是一样嘛，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别。然后这个文化的差异并没有体现，像你说的那些纪念品，全是从义乌拉来的，那所有模式都一样。那大家出去到哪个古城都是这样的话，那其实也不利于它的发展，时间长就萎缩了。大家去哪个古城都一样，可能就时间长了就不去古城了嘛。
对呀，所以说，像这种商业化，特别像现在，当下的网红的 IP 化，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包括像哈尔滨也非常火。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说商业化、IP 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你会发现说，对吧？之前的淄博烧烤，对吧？都红火，对吧？所谓的叫网红经济啊，然后好像就是一波流，那现在基本上流量拉下来了。然后很多当时去投资在这一块的，可能都血本无归。所以怎么样刹住车，更加好的发展？而且像文旅局，对吧？现在通过网络 IP 的这种效应化，还有可能一些很独特的一些这个，我们说一些很吸睛的一些商业行为，很吸睛的一些内容的这种挖掘行为，有的时候值得大家点赞，但有的时候好像又太过，像之前。好像河南的这个小妲己的事件，当然又有人褒贬不一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平衡？特别是怎么样结合到它当地的特色的一些文化啦，还是它特色的一些该有的景点啦，应该怎么样去结合？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可以接下来讨论的。那现在就是想问一下林登，就是我们目前来说。哈尔滨到底有啥好玩的？为啥一下子那么火热？全南方人啊，南方的小土豆都要去到哈尔滨。
因为这个可能现在大家讨论的也很多，网上也很火热，各种观点都层出不穷嘛。就首先，我认为一个国家它的强盛的这个时间大概在几百年这个范畴，我们去看，就很少能找到说它的这个国家强盛的说达到了四位数的这个时间，比较少的，一般都是几百年。分摊给每个城市的话，我个人认为也就是几十年，当然会有一些例外。比如说，有一些城市可能它一直都还比较不错，但尽管它还比较不错，相对于它自身而言，它可能也是在走下坡路了。所以分摊给一个城市，基本上就是几十年。对，那所以那这些机会就是很有限的，那它就是会留给有准备的城市，当然也需要一些运气。那哈尔滨文旅的话，他们说已经准备了一年了嘛，就不是说它是个偶然的现象。他们说自己已经准备了一整年，结果就是在元旦的那3天，他们的旅游总收入就达到59.14亿了。
我
这
的
在，
天呐！
对，这在以前的话，因为东北就不知道亚凤你是怎么看的？因为 GDP 一般都是在靠后的，因为没有感到太多很好的一些事情。这几年为数不多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因为有这么多收入的话，对当地的老百姓的这些生活可能也会带来就是说一些影响。那他们说他们的 IP 打造都是准备好的，比如说有个叫逃学企鹅的，对，包括你提到的南方小土豆的这个称呼，我觉得都是提前。
包装过的啊，
对，还有 IP 歌声里的黑龙江，通过歌来宣传黑龙江。甚至我认为，刚开始冰雪大世界的4万人退票的那，可能也是一个准备好的一个策划，因为从那块儿引爆的嘛。刚开始它是一个预约的一个这个制度，大家要在网上预约，然后这个也是疫情期间很多景点都采用的一个政策。疫情没有那么多游客嘛，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一开园，就4万人涌过来了。那他预约的话，很多预约不上，然后排队排好几个小时。那他们就进行了一个就不满意，在那个大厅里面喊要退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视频吧。他们当时立即把这些人的票都给退了，把这个约的制度就取消了。 大家到了那里就可以排队，就可以玩。然后，如果你买的是应该是800元的那个 VIP 票吧，叫到哪里都不用排队，你就可以直接玩了。但是你要普通的票的话，那你排队就不需要预约了。对，这是马上他们有这个问题，就马上就改进了。但这个因为它是整个它的一个活日，跟它旅游这个文旅局准备的有关嘛。还有一方面，可能我认为国内的现在要经济内循环嘛，那就像你前面说的淄博啦。还有这个，有一些网红城市，它在夏天的时候都已经很火爆了嘛。但是东北一直也没什么声音，对，所以这次就因为这些缘故吧，加上疫情彻底解封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大家可能就会选择去这里面玩，尤其是一开始引爆的那个，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对，加上它那些 IP 打造，那就是它有源源不断的爆点，通过短视频这个平台。那说明他们现在也在采用一个互联网思维，从旅游游客的这个角度出发来看自己旅游怎么做。那这个就跟以前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以前旅游是不太会考虑说这个游客，甚至以前也短视频也不会像这样搞出来很多传播量很大的这个短视频。这样说来的话，我们一看这个短视频还是聚焦国内用户最多的一个领域，那这个方式还是很有效的。所以它后面有很多其他地区城市也开始效仿起来，它这个模式。那好看的景色其实就是大家已经看到很多了。东北菜它不能算一个菜系，但是它跟那个鲁菜是很相关的，有很多鲁菜的烹饪的技法，比如说勾芡之类的，就这种技法。然后它又结合了一些俄罗斯那边的俄式的西餐，所以让它的这个饮食就也很融合。对，这就是大致我认为哈尔滨的一个情况吧。我可以说一下，就我个人的一个体验，就因为这个可能是很多就是叫什么叫艺人嘛，外向人，那就因为东北那些就现在的那些百姓嘛，就可能现在有很多人都是义务的去，就是他不收钱，他去接送一些游客，然后他表示他对家乡的一个支持嘛，就。东北人都是很豪放、很热情的嘛，但是有我这种非典型的东北人，就是我有点 i 人的这种，就大家可能去的都是很出名的一个景色嘛，但是可能有一种体验，就是下雪，一到冬天我就在那里等，我就想什么时候会下雪，等到终于下雪了，然后甚至是比如说下很大的雪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不会马上的去把那个雪就给清开，因为雪影响交通嘛。有的时候就会清开，而有的雪特别大，也不方便清开，然后我就会很喜欢就下雪那个场景，然后天上就是飘着就是鹅毛那种大片的那种雪花，然后人就是穿着厚厚的衣服在那个雪地里面就是行走，然后你就会听到那个脚步有嘎吱的那个声音，但周围因为那个雪是蓬松的嘛，它会把那些声音都给吸收了，就非常的安静。就平常可能是很喧闹的一个街道，那时候就会非常的安静。那可能我就会在这个雪地里面，我就一直想就往下走。然后你看整个天就是有那种云嘛，可能是灰蒙蒙的，然后加上雪地是白色的，然后可能你就在那个时候走的过程中，除了嘎吱的声音，在雪地里就是算是雪花给你的一个回应吧。你就能听到的是你的心跳。在那一个时刻，好像你就跟天地融合到一起了，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仿佛你消失，但可能你又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就在那一个时刻，你能感觉到这个世界的一个静谧，和能感觉到为什么说人们会说雪花是纯洁的一个象征。对，但是要是有很多的游客排队这样一个区域，那你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了。所以这是一个可能喜欢，比如说安静或者说独处的一个人可以选择的一个方式。对，但我也好几年没有就回到家了嘛。
其实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哈尔滨它的整个地理位置就很神奇，或者说我们的中国的版图其实就已经能够满足我们大部分人中国人旅游的需求。你想看海滩啊，看沿海的风景，那你又可以往沿海，像海南那边走，包括宝岛台湾。 如果你要去看盆地啊，你要去看这个沙漠，从自然的角度你都可以全覆盖到你的出行需求，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还是蛮幸运的。但是你回过头来你去思考，就说旅游的这个事情本身，它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把时间花出去了，它有意义。而本身的就是这个所谓的结果啦，你买了多少土特产啦，你可能增长了多少的见闻，可能不见得是我们可能要去旅游当中要去很执着的要去很在意的事情。因为你会发现，你知道慢慢的在现在在当下，大家把旅游又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又加了教育进去。所以你会发现，你看旅游它主体慢慢变了啊，它需要你在玩当中有一些 KPI 啊，能够要学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反而我觉得在瓦解掉旅游本身的这个意义。因为有时候你去你比如说你去到博物馆，说真的你听到了讲解员的讲解之后，你有多少能够去记忆出来的？当然你肯定会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不能把它想着说啊，我去到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干嘛。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淡然一些啊，当然就看嘛，就得看你旅游的意义。但我觉得旅游的意义大概率就是使我们放松，大家需要去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再去找到一些新的符合能够满足符合我们对文化需求的理解啊，对于我们自身放松心情的一些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提供。因为你会发现真的朋友们，旅游真的有时候很没意思。如果你特别是你是一个不喜欢拍照的人，不管是你跟团或你自己出去到了一个景点看了之后好美啊，真好看，拍个照拍一个视频结束了，又上车又睡觉，下来你又去厕所。所以你会发现你永远的这个过程就不断的在旅途当中可能去等待。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旅游没有意思，但是反过来可能我们作为我们游客本身，如果你看到了这个事情不加一些新的动作进去啊，新的一些行程进去，可能就很无聊。所以你看现在各地的文旅大量的去做很多的活动，我觉得很好，太好了。我们就应该有多样的活动来补充我们可能旅游的这个非常贫瘠的过程，可能研学和游学也是吧，但是我觉得带有学习和教育的意义，我觉得还是太小了，给大家的需求来说切得太小了，还是需要更多的新的一些玩意加入进去。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要去思考的是在当下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发挥我们的文化价值。你比如像对于当地文化的传承啊，对于当地的特产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推荐，都是干嘛呢？都是在特产店里面放着啊，都是你去了之后啊，打个卡拍个照啊，听一下博物馆介绍一下没了。它更深层次的一些活动可不可以再刺激一些呢？可不可以再多元一些呢？所以这个是我想给我们文旅局的局长的建议啊，我给的应该是一个纲领性，应该是纲领性啊，怎么样它更好玩一点啊，脱离出来传统的拍照打卡上车睡觉啊，下车拍照下车上厕所的这样的一个很单一的场景，是不是需要添加多一点的特别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我其实想说的啊，对于游客的角度，对于作为贵州的家乡人的角度，其实你会发现贵州真的是一个很在所有的中国版图当中是最神秘的。因为大家会向往的是在洱海的这种舒适啊，洱海生活的浪漫，有很多的数字游民他们会选择去到云南，因为云南的这种叫彩云之南的这种多样的魅力啊，大家会很欣赏它背后的民族文化。而我觉得云南的民族文化就是叫做绚烂多彩的，但是贵州就不一样啊。有的人你会发现真的你出去你问别人说你是西南的啊，人家说啊你是不是四川的啊，云南的啊，其实不是啊，我是贵州的。